从此不饿，名无为非运者，就是这个第二课。第二课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进行抉择了。这个无为法呢，不涉到这个五蕴当中，不涉于这个五蕴。论云：何故无为？说在处界，非蕴也。就是十二处里面有无为，这个十八界里面有无为，五蕴里面就是不包括无为法。所以五蕴呢，能够涵盖一切这个呢有为法。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道理在哪里呢？就是何故无为说在蕴，说在处界，非蕴摄也。就说这个五蕴当中呢，不是无为法。宋曰，就是这个宋词的先说了，蕴不摄无为，亦不相应故。就说蕴理当中，这个五蕴当中呢，不是无为法。为什么不是无为法呢？就是跟这个蕴的意义不相应。这个呢跟蕴这个内涵呢不同。四曰，就是解释了，解释这个道理了。初具正标，次具四成。就是这个第一句呢，就是标列出来，第二句呢，就是这个解释，就解释这个道理。意不相应，就是意不相应，就是第二句是解释。论有三解，这个在论点里面呢，就有三种解释，就是这个类说法，就是有三家这个类说法。第一解云：三无为法与色等意不相应故。就是第一种解释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三无为法呢，跟这个五蕴里面的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等等的这个蕴，这个意呢不相应，不相呢和，不能够归到一类。这个为体非色，乃至非识，无为体非色，与色意不相应，乃至体非识，与识意不相应，不非蕴摄。就是说了这个无为呢，它这个体啊非色，就是它跟这个色呢的意义不相应，乃至于跟识啊这个意不相应，体不相同。就是说这个色呢是前面讲过了，恼坏变爱为色。那么这个无为法呢，是这个无为呢，为是造作的意思，就是无为就是无造作的意思，没有生灭可得，没有造作可成。那它跟这个色法呢不相应，色法是变爱，执爱为色。那么这个识的话是了别，了别性，就是为识的体性。那么无为法呢，它也不是呢，这个呢跟识的这个了别意呢相应的，是不同的。所以这个与这个五蕴相应的这个色受想行识的意都不同，所以非蕴色，所以这个意义就不能够适合在一起。那么这里啊就有一个问题了，进一步问了，就是问无为即非五蕴，何不立第六蕴？就是你这样讲呢也是有道理的了，就是五个蕴呢各有其内涵，各有其特点，跟这个无为无造作的这个呢意啊是不一样，是不相同的，不能非放到这个呢色蕴里面，不能放到乃至于识蕴里面，受想行识呢都不能归入进去。那么你也可以立第六蕴呢， 就设立一个第六运为无为运呢，那不是一样的可以吗？也可以分啊。答：亦不可说为第六运，彼与运意不相应故。聚意是运，无为非聚意，意不相应，不可离运。就说要进入第六运呢，这又跟运的意思不合。这个运的意思呢，是这个呢聚意，也就是集聚的意思。前面讲过了，集聚啊，众多集聚在一起，就是种种的合集的意思。比如说这个色蕴，色蕴的话呢，它是一个蕴聚，就是这个五根啊、五境啊、五表色呢，聚在一起。比如受蕴，受蕴的话呢，就是眼受、耳受、鼻受、舌受，种种受，这个聚集在一起，从一聚，那是有聚意可得的。那么无为的话呢，是无造作，它体现的是无造作不生灭。它怎么能说是聚呢？怎么能说是聚意呢？这不能说聚意了。就三种无为呀、则灭无为，虚空无为，非则灭无为。就是则灭呢是以思则性，对治性，这个呢相应的这些烦恼啊，这些呢不起。这个非则灭的话呢，就是这圆缺了，毕竟不现呢，这不生不现，那么它也不能够是成为这个一句的。这个虚空无为呢，就是以虚空来比喻了。虚空呢是种种色法显现的所依，有生有灭的色法显现。虚空呢是这个安住不动的，没有说变化的，这就比喻这个无为法了。无为法犹若虚空，没有生没有灭，没有那种种的增长和这个嘞这个减少，这个虚空无为。那么跟这个运聚意啊，这个聚集了，都不成，都不成意，这不相应，所以不能够是五运之外要再立于这个第六运，这样就不同了。就是比如说我们沙子啊，可以聚集来一个沙子了，聚多了就成了个沙堆，成了一个沙丘啊，那么整个一片沙漠，它也这个可集聚意。但是无为法的话呢，它是非造作意，非生灭意，它不可聚集的，那就这个跟运的本意啊都不相合，它不能够建这么个第六运。你说这个几个无为法怎么聚呢？聚在一起呢？是的，与这个运意呢相异的，不同的。这个是第一节说运呢不是无为法。那么第二节的话呢，就是说了又言取运危险染衣，染尽衣运，言所显无为于此，爱意都无，这个呢意不相应，故不立运。取运有漏，故显染衣，无漏无运，便是净衣。故但言运，便同染净。这个是第二节。第二节的话就是说呢，这个运呢，有的时候呢又称为取运，就是称为无取运。取运的话就是取着意思，就是取着种种这个取着色、取着受、取着想，取着的这个行、取着识，就是有种种取。那么这个无取运的话是呢，染运，就是染污的运。这运呢是色受想行识了，五运的相。那么你非有这个嘞，生生灭灭，生死流转，这个五运的现起，是因为众生有无明颠倒啊，无始以来的这个错乱呢， 他以为真实了，想执持不失，不愿意这个嘞失去，所以他有这个追求啊，追取了，那么就是说从此到彼啊，这个一生一世的流转，这五曲，这是以曲啊，为明显的，曲就直曲啊，曲着了，有曲呢就有韵呢，你要不曲的话呢，它就不现了嘛，不起了吧，所以这个称为呢曲韵，曲韵主要是这个与染污相应的，这个呢危险的染衣。染净二衣运言所演，就是染衣还有一个是净衣，染衣净衣啊是这个运呢运言所写，运的就是集聚的意思呢，这个集聚的又写呢有两种，一种呢是清净的，一种是染污的。那么清净的五运呢，就是呢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之境运，这个呢无漏的五运，就是与戒定慧相应的一句一句啊，这有这么五句法。这五句法呢是烦恼不随增，能够消除烦恼，调伏烦恼，获得这个清净的解脱，获得自在。那么这个运呢就是呢静的，我们讲说色受想行识了，运呢是许运呢是染的。那么无为于此二义都无啊，这个无为的话呢，对于这个上面来讲呢，它既不是这个呢染衣，也不是这个呢净衣，不是染衣，不是净衣，因为无为是无造作了，这个有为才显，有造作，有逊于这个呢解脱的造作，有逊于这个呢烦恼的造作，那这有两类啊，逊于烦恼的无取运，逊于解脱的，这个呢无漏无运。那么逊于解脱的就是要去这涅槃了，涅槃的话呢，这个种种苦止息了，再不升起造作了，是无为法相应呢，但是他不是做了这个净的所依，他是净的去向，依是要依什么呢？依的话呢，要依戒定慧，修习戒定慧才可能呢去入。而无为法呢，是法尔如是的觉悟啊也好，没有觉悟也好，再烦不减，再胜不增，平等平等，就是有的时候里面讲的是补足仙人道啊，就是过去诸佛以正以悟，这个现在诸佛呢正悟正正，未来诸佛呢将正，将呢这个呢得到，我们这个现在发心呢凡夫呢，你要了解洞察这些道理了，你一旦的修行，你要修行要持戒了，修定了，发慧呀，所以你要修啊，要加行呢，这个属于什么？这个属于无为呀。所以这里是从呢众生这个呢解脱，从众生这个生死，它相应的这个升起的这个作用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所依啊才称为运，就是有漏的无漏的。那如果从真如理体来讲，从这个无为上来讲，它只有是说跟呢无为相应，这有时候跟无为相应，它不能够是呢做依，也就是说这个无为法呢，它不可能依之立运，不可能依之立运，所以无为与此二义呢都无义，都无义不相应故，所以真正讲到一些圣义的地方呢，在特别是如来藏的地方，你这个是修行也不得，说不修行也不得，这个就是从直接无为相应的这个实际的体证上来说的，那么是说如果从修行的发展，染污的这个现象来说， 那么是可说的，就是如果是有曲，那就是攘物的五音。那如果是离种种曲，调伏这个烦恼，乃至于断除烦恼，那么这个就是静相应的嘞，无漏法，静相应的无漏法，这个论里面呢，真正啊思维啊，把这个道理呢能够贯通的话，对于生一些的这个道理也是可以很好的了解到，可以掌握好的。所以这里一篇他开篇前面讲了净慧随心明对法了，即能说此诸慧论呢，这些地方呢，就是说一开就说有漏法、无漏法，有漏法当中呢，它纯是有为的了，无漏法当中呢，有一分是无为的，有一分是有为的，无为的是三无为法，有为呢是这个了。道地，与道相应，不是与灭地啊，与道地相应呢，就是皆定慧三学，乃至于成就了解脱解脱之见这样的，那么这个无为啊，不与这两义啊都不相应，就是心佛众生的三无差别，就是觉悟为觉悟啊，本来也寂静自性涅槃，都是如是的，那么这个是。二义呢都不相应，所以不利运。取运有漏呢不行攘义，这个取运呢是有漏的，这行攘义。无漏五运呢便是净义，无漏的五运呢是净义。你依这个无漏的戒定慧三学了，依这个解脱解脱之见呢，就能够净化身心呢，断除烦恼啊，出离生死了。那么依这个色身相位处啊，有色身相位处，那么实际上就是有取，有这个色受想行识就是有取了，所以阿罗汉他这个三界烦恼断了，三界烦恼断尽了，他是训上士，安住呢上士，就是这个见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意呢，见闻这个嗅尝呢触啊。想呢这个呢色身相位处法的时候，与运相应的时候，那它就是呢有取的，有取的，有取就有现，有取就会有显现，就有这个五运，这个呢是呢攘一净一的呢差别，成立这个可以成立这个运意，但是这个呢无为法。不与此运意呢相应，故当言呢运变通染净，所以如果讲五运呢，说五取运呢，就是染污的运，如果说运的话呢，实际上呢要更严格的来这个来思维观察呢，就通染净，有染有净，染污的运，这个呢净化的运，就有两种这个运了，运变通染净，如果只是说这个运这一个字这个内涵，这是第二节，第一节说了，第一节呢主要是说了，这个运呢跟伪无为啊亦不相应，不论是这个五运也好，还是立这个呢第六运。也好都不行，第二个呢就是说呢，从这个染净意义来讲的啊，这个无为不做染意，不做净意，这个染意净意呢各有其相应的运，各有其相应的运。第三节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第三节云，就是第三类说法了，有说了。如瓶破非瓶，如是运息应非运，就是说了这个瓶破了打碎了，比如说一个花瓶呢，本来摆在那里装饰的，有人不小心一碰倒掉了，打碎了，打碎了这个瓶就没有了，它不能再说瓶了，看不到了，成了一堆这个陶瓷片了啊。那么这个运息应非运，就是这个 运了五运了，那停息下来了，息除了，这不能说是这个运，这无为的话无造作，运的话呢有取啊，有染有进的有造作了，这个运有现起了，这个就不称无为。比如说毕竟爱单身的，毕竟不生的，这个嘞运的现象，比如说时运的现起了，前面有人从这里过，但是他没有注意没有看到，然后就过去了，过去了再不过去啊，这个相应的这个时啊不现起了，那么这个是属于时运呢，他毕竟爱单身的，毕竟不生，相应的这个时的毕竟不生不现起，他你问他了，他不知道，他没看到，他不知道有人从这个地方过去了。那么这个是运息，就是运不起，运息灭，这毕竟没不起，这相应的这个生灭现象不起。那我们的时啊，前念灭，后念生，念念相续，刹那生灭。但是它有某一些相对应的不生，有一些生，就是说这个从非则灭上来讲，那么它就不起啊，都不能够是呢，再成为运了啊，就好像这个瓶呢破了之后没有瓶可得，运停了就没有运可得，那么这个是呢第三种解释，解云为瓶破非瓶，不是瓶色，运息是无为，无为非运色，此第三世，第三解是这样解的，就是以生活当中的世间的例子来比喻，瓶子破了就不称为瓶了，运停了才是无为法，那就也不称为是运了，那怎么能够跟运相涉呢？那么这里有一定的问题，所以论主呢就予以这个了驳斥，予以破除，他这个呢不认同，就是此第三世。这个论主破云，比于处界立因成思，就是从这个安立上来讲，运处界三科呢无为法能够涉到这个嘞处，涉到界里面，它只是不能涉到这个嘞运里面，那运里面它也有息，这个处里面也有息呀，这个界里面也有让它停息了，但为什么它能够射到那里呢？所以这应该有一定的过失。解云：此一者，运息是无为，无为非运色，处界息处是无为，亦可为无为。这个嘞，非界，这非处界，故将处界为例。破第三解成过失也，就是说了这个第三种解释了，解释不通，不能很好的呢说明这个问题，这种提法有漏洞，这毛病在哪里，问题在哪里，你说这个运息了，运停了，不生气了，就是嘞，这个嘞无为法，所以呀、不能够是归到运相应事。那同样的在十二处啊十八界了里面呢，这个也是运处，这个处界了不现呢，住处界呢这个停了，不起这个生灭造作了，那这个是无为，是无为，但是你这个样子以此类推的话了，那么这个运处界就会相同了，就是处界里面呢也不能够设这个嘞无为法，就不能够将这个呢无为要设到法处里面，设到法界里面，那法界法处呢不可名处不可名界了，怎么这个无为法呢还能够设入法处啊，设入法界了，这不就成了矛盾了，成了问题了，所以这个第三个呢论主呢有这个呢破除，就是将这个呢内容将心破除了， 从此第四，从此第四名次第，就是第四分了。说这个嘞次第，前面是说明这个费力嘛，这个次第地方呢是比较有这个嘞意思的了，它有这个嘞几重，有几重意来说这个运的次第，这个建立。第一运次第，第二呢说处界次第，第四这个嘞且出啊，第一这个运次第，论云，如是以说，诸运费力当说嘞次第，就是前面对于这个运的费力啊已经说了，那么到这里的话呢，进一步呢要说这个嘞次第。宋曰啊，这里分两类啊，说了这个运次第，然后再说这个处界次第。宋曰：随出攘气等，界别这个嘞次第力，就是随这个出攘气等，就是等等这个意啊，力这个嘞，这个嘞次第，随这个嘞，来立这个嘞，次第。那么四曰，粗染的话就是说，从这个粗细来立次第，从这个染的角度上，来立这个次第，从世间的这个嘞一个事物来比拟立这个嘞运的次第。那么还有呢，就是从这个三界的种种的差别呢来立这个次第，所以啊一定会是呢这个色受想行识这样的次第，也不会说呢先是受啊，然后是色了，再是想了，再是行，再是识，或者是呢识色行想，那不会。所以这个真正建立次第，它一定是色受想行识这样一个五个运呢次第建立的，这个原因呢，依这个四重义，一点一点来解释了。是曰：此之两句总有四义，这两句话，这个颂的半个颂呢，等于是，有四重这个嘞内涵，有四重这个道理来说的。一随粗次第，这个第一个呢是随这个嘞粗和细的这个次第啊，肯定一般先说粗的，再说其次的，再说嘞更次的，再说最细的啊。就说我们看东西啊，讨论什么内容呢，都是先是大概的嘛，然后再是这个详细的，所以这样一分一分呢，这样呢来了解的，那么第二个呢是随染次第，就是染呢就是起染心的时候，染污的时候，你这个染污是怎么样开始染污的呢，先从色，然后才送，然后这个嘞想呢，再行呢，最后是识了，这是这么一个次第来建立。第三个随气自立呢，就是说随这个气立这个次第呢，就是说以世间的一个嘞例子事物来说明，说明这个五蕴呢也是这么一个次第的。这个第四个呢是随界别次第，就是随这个三界的情形呢，它这个呢明显的表现各有不同来立这个次第，这是是四重。那么先说第一重呢，且随初次第者，色有对故，诸运中粗，为五运中色运有对，于是无对，故色最粗。就是这个呢先说色也，就是为什么五运当中呢第一个先说是个色了，就说这个色法的话呢，它是呢这个有对的，有对是什么意思， 有对就是能对所对，与心相应呢，唯心所对呀，就是呢有对，就是能对，它可以作为这个呢，这个感觉感知啊，这个呢对象，就是与这个心呢相对，所以说呢是有对，有对，那么有对的这个现象呢是粗。是最初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四个呢是，无对的，这里对呀、有触对意，触对意，前面说这个色法呢，是有恼坏，有这个嘞，这个嘞，触坏，就是说它有这个触对呀，这个嘞变化，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嘞看到的种种颜色啦，听到的种种声音呢。这些所有的这些物质现象都是有对的，都是有对的。那么对这个对的意义啊，在后面呢还会有细讲，就是从二十二门分别的时候，这里先我们大概的这个了解，就是说与这个心识呢，与这个精神呢，这个有相对。那么其他的这个呢，受想行识这个四蕴。灰青凡赤白黑呀、非这个呢能造所造色了，它不是呢有可对的，它不是有可对的，但是呢这个色蕴呢是有对的，所以这个色呢是最初，所以先说色，无色中，这个呢为受形象，无色中出。为受形象，故是说我手等痛也。就是说，这个无色当中呢，得有四蕴，而这个四蕴当中受的形象呢，在四蕴里面是最初的，最初的，就是说，这个举世间的例子了，就是我的手啊很痛啊，我这个拿东西啊很吃力啊。就是说这个感受上，这个领纳性上，这个是比较粗的，这个形象呢比较容易了解，比较明显，所以这个说了色蕴之后啊，第二个就说这个嘞受蕴，受的形象在色蕴当中呢最粗，待二想出囊与等想。一了之故，解云：待二者，这个嘞，对也，就是二者行时，二运也。想对此二，即出，故言待二想出，是说想也，想运也，就是说了这个受运之后啊。接下来这个排在第三的就是想运，想运的话呢，就是说呢，比如说男人呢、女人呢，这个树啊、红花绿叶了，这个成鱼鸟兽啊，种种这些形象的一个认识，那么就是呢想运，这个想运比较容易了解，它对于这个呢。后面的行运和实运这两运呢，就更加的粗，后面两运呢就比较细，那么这个想运呢就再说在其次的，就说在这个受运之后，这个我们种种想，色想、无色想、男想、女想，这个嘞。有为想、无为想，都是种种想。那么这个种种想呢，就是取到种种相的意思。有这样种种相貌的意思，比如说茶想，想天、想地啊、都是形象的意思。就是取这些种种相，那么这个呢，比行时的两个运呢，这要粗，所以第三呢，就说。是这里讲待二明出啊，就是这个嘞，待二想出啊，待二就是对二的意思，就是对后面两种， 这个想的是错，就是对行啊、对这个时啊、就是说呢想运，这个就是安利了三个运呢，那还剩下就是两个运，就一个是行运，一个就是时运。行运过时，贪嗔等行意了之故，故意了之故，此贪嗔等是行运色，既意了之，既意了之，名之行运，出于时运，时为最细，总取镜像，难分别故。就是作为这个行运和时运两种来比较说了，那么这个行运它要比较为粗一点，时运就更加细一点。就是说了这个行运的话呢，比如说这个有贪呢，有嗔呢，这些我起了贪心了，起了嗔心了啊、那么这种种的心情、心理活动、心理状态，这是容易了之，容易了解。就是我认识到现在有贪心了，现在有嗔恨心了，现在有慢心了，我瞧不起人，看人就不顺眼，看人他没有我好啊，我比他强呢，这有一个慢心在里面，就是相比较。那么这个都是呢行运所设的啊。我看到一个事情呢，这个呢自己很不开心，心里面很烦恼缠绕的，一直想一直想一想，那就有嗔心的成分在里面。看到一个事情呢，很舍不得，贪恋呢，忧愁啊，怕失去啊，那么这个跟贪心呢是相应的，那么这些都是行运。那么这个比这个嘞时运呢要容易清楚，要容易了解。所以行运是出于时运的，这个时运是最细的，时运是总取啊，这个镜像就是总取，包括整个就是这个嘞认识的对象呢、感受啊，这个呢现象呢和相应的这些呢想法，这些呢思维都是要为综合起来的一个整体性的认识。那么这个时运呢就是最细，就是不容易了解，是总取镜像呢难分别故，就是整的由这个种种的这个差别呢种种的这个类现象呢都涵盖在一起。那么这个新的认识呢是极细微极细微的，不然都不一不是那么好认识了。那相对来说呢，这个类受想行这三个运，它是这个时运呢、心丸呢相应的一些心所、心理活动，就是说人的种种感受、种种的认同、认知，心里面种种的起想，就是说起这个思维啊、观察了，那么这些都是它具体的一个一个一个活动。而这个心丸的认识是这个种种心理活动的嘞总和，是最底层的、最底层的一个嘞认识。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人以后，我有他的相貌，我觉得这个我喜欢不喜欢，我对他有什么看法，那么种种这些过程之后，就会形成你对这个人呢他的一个总体上的认识，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这个认识的，最后你种种这个嘞感受啊，这个嘞认知之后，就形成了你这个心里面的对这个对象的这个总体印象了啊、我们一般的概念上来就是总体印象呢，就是一个总的认识了，所以它是嘞更细更细， 那么这个时候，死运呢立在最后。解云：近有二相，一者总相，为色身的；二者别相，为为训的心所取别。这个死取总相。这里就是有一个解释了，就是说呢，分两类来说境界。一种境界呢是总相，一种呢是说了这个呢别相。总相比如说了这个色声香味触种种这些呢对象总相。那么说别相的话呢，就是呢我们这个有为的有训的种种的差别现象。就比如说看到前面有为这一些人走过，那么这个是一个现象呢。看了之后啊，这群人呢他跟你的这个想法了，你的感受啊，相应呢不相应呢？看到这一帮人呢，你觉得是仇敌一样的，不高兴。或者你看到这一帮人呢，他们这个嘞这个嘞种种的这个事情呢符合于你的心意，你觉得比较喜欢。所以从差别上来讲呢，它就有为有训，有种种这个种种这个的相，这个是差别相。那么就我们这个心所在取的时候的取别相，它是各个的分工啊，就是我们好像一个团体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公司了。这个公司里面它有整个流水线上的工人呢，它主要是呢生产有这个呢每个呢相应的这个呢岗位在那里做的那么还有说要推销产品的啦，还有呢这个管理账目的啦，财务的啦，那么还有安排人事的啦，还有特定一些部门的，比如说这个安全检查，质量这个把关这些差别的，他们各自各就各位来管一个事情，那么后来就有一个嘞，董事长，或者是呢这个厂长，他是呢总管，那么下面这些种种的人呢，这些人事安排呀，他各有其特定的这个工作范围，工作的这个内容。那么就像这个呢心所取别相，实取总相一样的，心所就取这个为训呢，种种相呢，相应的贪嗔呢，烦恼啊，慢呢，它就是差别分工的，这个是心所心所。那么这个实啊，它是一个总相，它就好像这个厂长呢，好像这个董事长一样的，它是整体的。那你比如说具体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这个要通过这个呢部门某一个部门的他们相应的这些人呢去了解，他也通过这个销售的了解一下这个货物销售状况怎么样，他又通过这个搞这个财经的这个管理财务的了解一下资金流转怎么样，他要通过这个管理下面的这个流水线生产的这个状况怎么样这个是生产多少东西啊，怎么样的，那么他最后得到是一个整体印象，那就是呢比较细的比较细的，那么他下面部分部分呢只是里面一部分的，那么对于这个整体上来讲是比较粗，这个心所呢是取别相，这个实呢是取总相，就像我们眼睛呢，眼睛的话呢，它这个认识的是眼识了，眼识了别色啊，我知道这个色，你见过什么鱼没有啊？我见过这种鱼啊，我见过黄花鱼啊，见过什么鱼？那么这个是你的眼识的认识了，那这个是一说了，那它的整体印象都涵盖在里面， 那如果就具体跟人讨论的时候，他说这个鱼长得什么样子，生活在怎么水里面，那么这个就是说它相应的这个想啊、受啊、相应的这个类种种这个行呢、才会分工到具体的那种。那么就是粗啊，就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某一个部分某一个部分的内涵，那么这个就是比较粗的了。所以实呢是比较细的，实就是在这个四个无色蕴里面是最细的，它跟色相比较来讲是细嘛，它是无对法，这个呢，色呢是有对法，是有对法，是有对法的，这两个呢是不一样，然后呢这个下来的是一重一重呢，由受、由想、由行、由识。受的话呢，感觉到痛，感觉到胀，感觉到累啊，这些种种感觉就是它的这个受啊，它一般都是先知道，先知道在接下来也就是说呢，这个呢想，想的男想啊、女想啊、种种想，就是取种种相，这个呢，又其次，再其次呢，就是人有贪心呢、有嗔心呢，这个种种心理活动，那这个还是好了解一点。那么再细的说，那就是识，对整个的一个了解，那是最细微、最细微的部分。所以从这个粗细上呢，就是来建立呢五蕴的次第，这个心所取别，识取种相，故难分别，最为细。就是说难分别了，是最为细，就是最细的。那么是第一重义，就是解释这个嘞五蕴在叙说的时候，依这个次第来讲，先是色，然后是受，然后是想，然后是行，然后是识，这以这种角度上来了解的话呢，你要发现确实是如此的，这要这样安排，这样来叙说是最合理。你像这些内容呢，在一般的这些论点里面呢，有一些呢他有说到，有些没有说到，但是你要去看经典呢，你要看很多很多经典，可能在某一部经典里面才会予以抉择，但通常的情况下呢，就是色受想行识这样了解到了，念过去了，知道了，不会深加这个思者，就好像生念处一样的，但是说受念处，这个说生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这四种的念处，它也有一定的因缘这样安立，也就是说先安立这个，再安立这个，这样一次一次下去，这是有一定这个道理的了。那从修法上来讲，它也是符合于我们一般这个人的心理的，才这样这个建立。你不可能说一下子就说这个修观心的那个比较难一点。那从根基上来讲，有立根的当然不一样，它可能就是直接观法无我，观法无我，那它根基够啊。所以一般基本层面的时候要这个次第建立修法的时候，先是观身，再观受，再观心，再观这个呢法，观法无我，那么是一层一层的，所以这里就揭示出来，由这个粗细来建立五蕴的次第。第二个，这个说蕴的次第啊，是呢随染次第，就是从这个染着心啊、烦恼想呢、来说这个次第，就是说或从无始生死以来，男女于色，更相爱乐，由此单着，乐受未故，单受复因，导想生故，这个此导想生， 由业烦恼，由业烦恼故，如是烦恼依时而生，由此随染利运之地。第二个就是从染污的烦恼角度上来说了，这个五蕴之地，就是说呢，这个众生从无始以来呀，这个男女啊，于色更相爱乐，就是说呢，这个人看这个俊美，这个人看这个漂亮啊，他这个起染污心先从哪里起呢？他先是从这个外围相貌，相对来讲，我们一般说，你要起这个男女遇男女的染污心的，你肯定一般说是娶漂亮的，你没有说啊这个人很丑陋，后患这个鸡皮鹤发，这个发白面皱的，你不可能说一下子娶到那些人的，比如说一个人呢，他流离失所在外面流浪，穿的这个衣衫呢很烂呢，这个衣服啊破旧啊，满面都是灰垢啊，一头的烂发啊，这个像个鸟窝似的，说你敢喜欢吗？你不敢喜欢。那如果一个人呢穿戴整齐啊，种种装饰珠光宝气的，这个金光闪闪的，那这个他就比较容易升起这个嘞染心呢，爱染心，所以男女于色呢更像爱乐，就是爱染。那么爱染之后啊，这进一步呢是由当着乐受畏故，就是当着怎么样呢？乐受畏，就是说这个互相的吸引呢，染着了在一起的时候啊，这有说话，有这个碰触啊等等这些，他就觉得啊，看这个人看得很顺眼，看得很舒服，就是从他的色开始的，所以就这个第二个染分呢，就是从的受。先是从这个色，由这个色，然后呢相应的这个受啊，它就是沉湎在这个当中，这个呢执着在这个里面，就是说以受啊，如果是说啊，你看到这个人啊，穿到很整齐很漂亮啊，这个一身的这个打扮的非常的时髦光鲜亮丽，结果你一靠近他呢，他马上对你不客气骂你，说你啊，羞辱你，这人一下子感觉就不好了，或者是看他做出的这个姿态呀，这个的自己感觉到这个很恶心呢，他就不会有相应的这个嘞乐受，这个想起这个什么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就说，有一个菩萨吧。告诉善财童子，善财童子问他嘛，说，我在你这里学法了，已经学到了，学好了，但是我要更问你呀，如何修学，如何学习呀，能够这个嘞，成就无上菩提，能够成就菩萨行，后来他介绍啊，他说，你去一个城里面。那里有一个淫女，淫女就我们现在讲的是妓女了啊，婆须弥多菩萨那里，你向他去学习这个嘞菩萨行，学习这个嘞波罗蜜多。好，他听了以后就去啊，他去了就满城找啊，满城找的话，别人都说，哎呀，这个少年虫子啊，那么俊美啊，他来这个城里面专门别人不找，就找这个淫女啊，他是不是精神有问题了啊？但是他也就如实问了，不管人怎么说的，因为一扇子是交代的就来了，所以他就去找到了，后来见到婆须弥多了，就请婆须弥多菩萨，给他开示这个波罗蜜多，开示这个菩萨行，这个婆须弥多就讲了，他说当人眼见我的时候，他心生的这个嘞，这个镜像。就是说了没有这个染心呢，当他触我的时候呢，就是碰触到就是受嘛，是吧，能够对于这个成欲啊等等的深深厌离，所以他是引导众生的相反的一个方向。 他不是说他先淫女，先最后让众生越来越颠倒，越来越沉迷和执着，不是这个样子。他是以种种这个善巧来利益众生，不是单从这个外向上外形上来看，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么说这里讲的说从染污次第啊，第一个呢是见色，然后见色呢有受，起相应的受，如果受不好你也不行啊。这个比如说你要见了，但见了的时候这个觉得说闻到气味啊，说恶心啊啊之类的，这个感受不好啊，这你就不会单着了。那么单受复因导想，我们单受单着沉湎这种种受，这个因缘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说了，由于这个导想颠倒想，这你看我们人呢，看到说异性啊，那男的看女的，女的看男的，这你会喜欢，但是老虎看到你，他可不喜欢了啊，他老虎看到你，他可能过来就把你这个咬住了。把你大餐一顿，他就不会好色了啊，因为他没有相应人这样的想法，他是老虎，他是动物的想法，这没有说一个美女去到这个动物园，掉到这个老虎圈里面去了，老虎不咬他的，老虎会咬，就是这个我们单着受啊，它也与相应的种种想，有关系，就起种种的道想生，就是有了这些种种受的时候，它有相应的种种道想，就是会呢增加这个烦恼，就是有种种这个呢相，有种种这个取，种种相，就好像我们一般说了食髓之味一样的。他这个成语，这个大概意思呢，就是描述什么世间的一些事情，他得到一定的好处，产生了这么一个印象，所以啊，这个事情过了，他还在回想，以后呢，他想进一步去追求，就是有这个追想，那么就是与这个呢想有关系，就是当受啊复因导想，这进一步呢。有这个导想，故此导想生，有业烦恼。这业烦恼的话呢，就是它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由这个业烦恼。业烦恼就是行运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有贪有嗔有痴呢，就是有种种的这个心理的相应的烦恼的想法，或者善行。善的想法，所以啊，我们这个古代人说有个公案呢，讲苏东坡这个佛印禅师两个人经常呢喜欢呢这个斗一斗禅机了，就是两个人呢在比对，所以有一次呢，这个佛印禅师呢跟他讲，你看我呢像什么？这佛印禅师说我看你就像一堆牛粪，然后苏东坡又问他说禅师你看我像什么呢？他说我看你就像一尊佛，那么后来是苏东坡很高兴的回去了，就问苏小妹呀，他就跟苏小妹讲了说今天我赢了，禅师终于被我斗输了，他说你才输了，人家赢了，你心里面想什么呢，人家就是什么，这个就现想是什么，他想的是佛呢就是现的是佛，你想的是牛粪呢，你心里面是牛粪，那你还不输到底了，还不输到家了。所以这个想呢，这里说的这个想什么想什么呢，其实它是属于思，我们后面用这个意啊词啊，依这个唯识，依这个法相，或者是以有部的这些论点里面定烦恼的定义的时候呢，这个观念上有点不一样啊，就是说我们有相应的这些烦恼啊， 那么你看到这些现象呢，才会有相应的这些嘞感受，相应的认同啊。这样当然是从整个这个变化过程来讲的。比如说呢，断了色界，断了这个欲界啊，相应这个烦恼的人，他见到这些事物啊，男女饮食啊，他是不会有这个贪心的。只有这个欲界的人，他就有会贪心啊，就看到了之后有喜欢的就舍不得，就执着，拼命的去追求，那不是有欲界相应烦恼的人呢，才会被这些形象这些事情所困惑。但没有这些呢就不会，所以这个想呢，颠倒想呢，由这个业烦恼生啊，更细微的来看的话，如是烦恼依时而生，那么这些烦恼又从哪里起呢？这些烦恼又从时而生，就是从心时来生的，这个不同的心时种子呢是不一样的，就是在有的论点里面呢，这个呢说了，五趣六道的情形呢。同样来看这个河里的水，那么这个天人看河里的水啊，就是琉璃了，就是甘露啊。恶鬼道的众生看这个河里的水啊，就是这个嘞脓血。我们人看河里的水就是水而已了。这个鱼啊、虾啦这些动物，它看河里的水啊，就觉得这个是路，这个是房子，他住那里啊，生活在那里了，他的这个一生都在水里面度过，所以他的这个想法、看法、认同、感受、思维，他就不一样。所以这些种种的起啊，是从这个时而生的，依时而生的，所以由此呢，水染的利运次第，就是随这个染无心利运这个次第。就是这里一重一重说了，就是先说嘞，男女于色了，更像爱乐，这个更像爱乐呢，是爱人色呢，此又沾着乐受味故，就是沾着种种乐受味，那么这个乐受味呢，又从哪里呢？又从这个颠倒想生，有种种想，种种想，有种种想的话，这个种种想从哪里来？种种业烦恼来。这个种种业烦恼从哪里来呢？这个种种业烦恼又从这个时来的，就是说从这个明显的，再到这个的隐秘的，再到生系的，再到这个微系的，这一次一次一次来看，就是我们先说一个事实啊，就是男女的事情啊，男女贪爱，这从哪里来呢？就是建立有色，有这个类，有受，有想，有行，有识，这些真的是开始展开的。所以这个些这法相的次第啊，染的次第，这些安利的这些分析呢，对于我们实际的修正，对生命的观察，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帮助，就是这样的，这个下面一颗了，就是随气立次第。这个水染立次第呢，说完了。随气是立次第呢，是第三。第三随气等次第者，这是解释了第三颗了。这部分呢，那么这个气等者，等取饮食，助味除人食，者也。就是说了，这个其实是解释运的次第时候，用生活里面的事例说明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这个随气等次第者，这个气等者呢，就是从气这个内容，就是等取，就 就是不只是气，就是说以气为代表，还包括其他的这些类内容，就是说饮食啦、诸位呀、厨人呐、食了。那么这个五件事情，以气为始，以食为终，从气开始的，那么是这个嘞，夫欲请客，先求食气，既得其气，次求米面，以为饮食。米面以半，次求盐醋，以为助味。便复取人，使令调和。饮食既半，进客令食。那么就是呢，整个描述一个生活里面的例子，也是说佛法的一些内涵的，举一些生活例子来讲，相对来讲会比较容易懂一点。那么这个地方呢，大概就是这样说的，就是像我们这个一般社会生活了，有的时候就可能要请客了，请客吃饭呢。那么你请朋友来吃饭的时候啊，第一件事情要该怎么样呢？就说了，你要买这个盛饭呢、盛菜的东西，这要准备好这些。我们要准备这个碟子啦、盘子啦、碗啦、筷呀、锅啦，这些东西你要准备呀。你没有准备这些东西，你也做饭怎么做了？你请客拿什么呢？拿着盆着手吃了，这不可能吧。所以准备了这些东西之后啊，那你就要去买米啊、买面啊、买蔬菜啊、买水果啦、买这些东西来，买这些饮食的东西。买了以后啊，这你不光有这些就可以了，还有调味品，要调料，就是买这个油啊、酱啊、醋啊这些了，就买这些调料。调料买到了，这些都具备了，那就是还要有这个了，大厨，有这个嘞，做饭的，你也有做饭的人，做饭的人你给他呢去做，他这个烧火去炒啊，放油放盐呢、把它调和了。都做好了之后，那么这个时候才会说可以啊，请大家来吃。你没有做好就不行了，这个请不了大家吃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呢生活里面的一个例子来说，说这个运的次第，比喻这个运的次第。那么相应的来讲，比喻了就说色运如气，如四件器，饮食所依，色亦如是，受所依故，受类饮食，如器间如四件食，有损亦故，受亦如是，这个类乐受亦人，苦受便损，相应的一一对应来说了，就有这么一些类差别。就是说第一重说这个色法，色法呢就像这些碗筷呀、器具，碗筷器具这些东西，那么我们世间的这个呢碗筷呀这些器具呢，是盛食物的、装东西的、装饭装菜的，它是这些饭菜呀所依的容器。那么相应的来说呢，我们这个精神呢、其他的这个部分呢，都依这个色法，依这个物质为这个类载体，是受所依故，这依这个色而有受啊，我们这个六根六受嘛，都是从这个种种的现象的种种境界物质了，认识的境呢开始的了，就是从这个所对境开始的了，那么就有这些受，那么受啊又跟这个饮食呢相类，为什么说跟这个饮食相类呀？就是说这个饮食啊，这有损有益， 这个有一些食物啊，对人有好处的，吃了之后啊，身体也健康，精力旺盛，力气也好一点。那么有一些食物啊，这不好，那也比如说有毒啊，这不干净啊，或之类的啦，吃了之后啊，人拉肚子啊，这个身体不行啊，那么就有损。那么这个瘦也是这样的，有好瘦，有不好的瘦。这个乐瘦呢，大家都喜欢的，那是希望得有，希望能有。这苦瘦的话呢，就是有损了，这个不喜欢。想同诸位如是言处，这个生死位，住生死位，就是这个想呢，就是成这个这个诸位呢相类似。你这个东西啊，你要做出来的时候啊，放点油，放点盐，放点醋，有喜欢辣椒呢，放点辣椒，辣一点，但你要是什么味道都不放，就是米饭给它端出去，面条给它端出去，这个辣椒不是，这个什么，青菜呀，白菜啦，豆腐给它端出去，一点油盐都不放，最起码是放盐吧啊。他吃的就像白开水一样，那他怎么能吃呢？吃不了吧？所以一定要放一点这些，他吃的这个味道啊，好，这有种种这个嘞，这个好的这个嘞味道。那么这个想呢，就同这个盐醋的助味一样的，就说我们有这些受啊，这个有损益啊，同时呢有种种想，有种种想。你看我们有一些人去某些地方去观赏风景一样的，看到这里的风景如画，非常漂亮。那如果有人再跟他讲几个故事，说几个典故、历史来历、渊源，他会觉得更美，觉得更好。然后将这个自然的景观呢，这个树啊也好，这个山也好，用一些相应的联想比拟一下，想象就更加丰富了，就觉得更加美好了。就想同诸位，就跟世间的油盐一样的，放点油盐味道就有了，不放油盐没味道，吃的呢味如嚼蜡，这不行了。所以这个想运呢，它就是好像添油加醋似的，就加以想象嘛。所以这不同的见呢，不同的想呢，就有它种种的各式各样的这个嘞，执着，执着有种种不同，这个想的相近，那么想亦如是，起愿想时啊，生苦受味；起清想时，生乐受味。这个嘞。说这个诸位啊，就起愿想的时候啊，就生苦受味；起这个清想的时候呢，就生这个乐受味。清想、愿想，就是比如说同样一个事情呢，一个花瓶打破了，但如果是你的仇人打破了，这个下子可不得了啊，是愿想嘛。真要找他的麻烦，刚好他犯了个事情，严加追究。那如果是你的这个亲人打破了，你的至亲好友，最喜欢的人打破了，那算了算了，这个事情呢，没关系了，以后再买一个。那么他这个呢，相应的这个想呢就比较好，所以心想其乐受想，这个呢愿想呢其生苦受。生苦受味，像世间的这个炒菜放盐一样的，你放很多很多了，咸的你开不了口，你还想吃啊，这个简直不能吃，要把它倒掉。那么说这个你放的适中还觉得很好，放的少了就太淡了也不行，要放的刚好适中的。所以这个想对于我们人的感受，对于这个事物的个认同啊，接受性呢，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说佛法讲缘起了，因缘生法了， 这个五蕴先起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层面都是有作用力的，这你就要能够在这个力缘对境的时候依照佛法的一些道理进行观察进行调整，那么你就可以将这些境界里面所产生的烦恼啊给这个消除掉给断除掉。这里讲说愿想来生苦，这个呢轻想来生乐。你像后期啊这个佛法里面的一些观察呢要思维怨敌啊如有恩者，思维这些仇敌啊害你的人呢诽谤你的人呢都是你的大恩人，我应该感谢他来诽谤我，我应该感谢他来羞辱我神恼我，因为他的缘故呢我有机会知道自己有没有称心，因为他的缘故呢我有机会来修忍辱，没有他这个真善力啊我还就没有机会来修所以我应该感恩他感谢他就像老师教学生一样，那老师不严格放牛吃草，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也不管你，那么我们一般的人表面上来看呢就哎呀这个老师真好啊，这个老师就是老好人好好先生这个学的不好不上进不细致，结果一考试考的不行考的不好，那么另外一个老师呢他要求你很严厉，错了一点都不行不认同不允许那觉得太不近人情了，那可是考试的时候啊做事的时候啊你感谢老师他这个严厉的这个教育这个呢很呢这个严谨的这个督促是你一个真善用，所以这个逆境呢如果你会转化会用，逆境就不是逆境，就可以转为顺境，转为有意义的境界，那如果是你不会善加其想那就不行所以这个说了愿想生苦轻想生乐这个是说呢想类似于这个类诸位行事处人有行运中有业烦恼能感艺术，如是处人造的饮食就是说呢这个行的话就是类似这个厨房的这个做饭的厨师他这个调和五味呀放在里面炒来炒去炒出这个菜来，那么个行运呢就是有业了有烦恼啊就能够感这个艺术感艺术果报，就是下一生呢的这个果报体这一生是人下生是天人下生是畜生是牛是马，感这个果报感这个艺术，这个艺术果报从哪里来呀，从这个业烦恼来的，有业有烦恼，烦恼为资运业为这个嘞种种嘞行为的一个嘞惯性的力量那么就会感这个艺术了，就好像厨子了他能够造的这个饮食食欲食者受果报故水气等力运次第，食啊就是比喻啊这个心识比喻友情的识，以友情的识呢来说明呢请客的时候这个食的受用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说人的时候啊你是自食其果你自己呢造了这么个业所以呢你现在要受这一个果报自得其福现在你过去做了这些好事了，你现在会好啊是应该的，是该你得的，别人是不该的，别人得不到没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自食其果自受其福那么就是形容世间请客的时候他进行吃饭啊进行食用的这些呢实践的事情，那么说艺术啊果报由这个业烦恼感到之后，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五蕴身嘛我们这个五蕴身相应的识嘛 就是现起这些种种的这个识嘛，那就是嘞受这个果报，有这样的这个嘞识现起，有这样的这个识嘞出现，那么就是以世间的生活例子来比喻，来嘞这个类比这个五蕴的次第，先是有色，然后有受，然后有想，然后有行，然后呢有识，这有识就是五重的次第，随气力次第，这是第三部分说蕴的次第。第四部分说这个蕴的次第是随界别次第，就是随这个三界呢种种界不同呢，当中的这些情形来建立这个蕴的次第。于欲界中有诸妙欲，色相显了，先说呢色蕴，就是说呢以三界来说，在欲界当中呢这个种种这个妙欲呢是色相显了，这些种种欲怎么样称为这个内欲外欲嘛，外在的欲称为欲，相应的堂色界以上称为有堂，是内在的不依外在的。所以我们世间的人要追求欲啊，就是色香味触妙五欲，就是好的环境，男女等相，这些好的东西，或者是呢这个美妙动听的音乐声音呢，这要不然就是或者是种种的这个嘞香气香味芬芳，这个以及啊这个身体的种种感受，这个辛酸苦辣的种种味道。那么你说这些味道触觉也好，这个听觉也好，这些你觉得有种种这个贪着，它一定是依这些物质现象而有的，这里讲的是色相显了，那你没这些相应的就不会存在了。所以欲界的这个贪着了生活了这些妙五欲啊，是随色而有，随物质而有，所以先说色蕴。于色界中有圣习等受相显了，次说受蕴，就是说在色界里面呢这个有殊胜的喜啊，这些受就是喜受啊乐受。因为在这个色界禅称的禅定里面呢，它由于禅定的力量呢起了清安乐，有这个喜悦，内心的喜悦，有这个清安乐受，是遍满整个身体的，就是好像没有一个细胞呢不是呢愉快的，没有一个呢心念呢不是快乐的，都在快乐里面，就好像泡在这个水里面一样的，这个无处不被水所这个嘞覆盖，都是，如果是说洗手啊，只是你的手在水里面，所以我们这个欲界出众生呢，他的快乐呢是非常有限的，这一点点，今天呢有人请客吃饭，请你吃好菜，好吃好喝招待你，那你只是舌头觉得舒服了。过了喉部三寸没感觉了，肠子里面不会觉得说，哎呀，今天吃的东西挺好吃啊，他没这感觉，所以是极其的有限，所以他这个受啊还是有限的。到了这个色界的时候，这个清安相升起，这个喜乐是遍满全身，就犹如人泡在水里面的整个都泡到了，不是某部分有，不是某部分呢这没有，所以是受相呢显了，这次所受蕴。三无色中这个取空等相，想象显了，次所想蕴，就是 接下来是什么运？就是响运。响运呢是在无色界里面的三个无色界，就是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有所处，这三个。这个三个的话是想象相应，就是厌离色、缘虚空。厌离虚空源于识，源于心。厌离心源于这个无处，连心也缘，也舍，那就到无有所处。它就是这个想的这个作用，想的这个形象呢，非常的显了。所以做相应的想呢，就离了这个色界了，产生着相应的这个三个无色界，三个无色界的这个定。所以说呢，响运第一有中，思维最盛，形象显了。解明第一有中，非想地也，未思是业，行运所设，犹非想业，能感有顶八万结果，故思最盛，形象显了。是说行运，想运之后啊，就是行运。这为什么这样说了？因为在这个第一有，第一有就是说三有嘛，欲有、色有、无色有三界当中，这个第一有呢，就是说在三有当中、三界当中呢，非想非非想出是最盛。非非想天的天寿啊，有八万个大劫。这个第一有当中呢，这个思啊的力量是最盛的，都是离了想，就是连无有所处的想都离了。但是他是不是没有想呢？他还是有想，所以称为非想非非想嘛，就是他有极细微的思。极细微的思，这个呢是形象显了。形象显了就是行运相应的相，行运就是有种种思了，有贪有嗔了，有痴了。那么这个以这个相为离，以无有所处为离，认为这样就可以得解脱，但实际上还是有的，没有断的。那么这个第一有当中呢，是思心所，也就是行运，这个呢相貌最显了，相貌最显了。这个思的话是属于是业行，思的话就是业，它是行运所设的。我们种种思啊，与思相应呢，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呢行运的。这个非想定的这个业呢，非想非非想定的这个业呢，可以感八万个大劫的果，所以这种思啊是最盛的思，我们前面这些思啊没有那么强，所以是说行运，那行运的力量最显了啊，那么这个呢，四个运的次第说了。此前四运实住其中，故后说是为实住色中，实住受中，实住想中，实住行中，事是所住，实呢是能住，故实后说。那么最后一个运呢是实运，实运列在最后，就说了前面讲色也好，讲受也好，讲行也好，讲这个几个也好，就是色受想行这四个，就是说色的时候，说受的时候，说想的时候等等，就是他的这个形象最明显，最强大。但是这些种种受啊，种种想啊，种种行，种种思的，都不离开识，都不离开识。这个当中就有识，受当中有识，行当中有识，这个思当中有识，想当中有识，这当中都有识了。 那么这个食的就是住在这些呢，里面，这个呢，食的是能住，这个受想行识是所住，这个先所了后能，先所后能，就好像我们一般说了，炸油条、蒸馒头、做饺子、发包子，种种这些表现，它都是依这个面粉而有了。就是你没有面粉怎么做了？这有了面粉，就种种做出来了，这种种差别了，馒头、饺子啦，这个花卷、油条啊之类的了，种种不同的表现。那么说呢，这个色、受、想、行，种种不同的这个呢，明显的特征显现，它这个根本的在哪里呢？一言就是从这个识开始的，识都是在这个当中，只是它某一个形象的表现呢，更加的明显，识住其中，就住这个四蕴当中，就是先说所，后说能，后说实，犹如世间种次第，这个犹如世间田种次第，先田后种，田育是运，实育其种，由善是义，利运之地。就是说呢，以世间的现象来讲呢，田和种的次第一样的，那先是有田呢，才是有种。我们讲种田，种田，种田的话，种庄稼了，种种种庄稼了，那你先要有个田呢。那么这个田呢，就比喻这个四蕴，就是色、受、想、行这个四蕴。实的话，就比喻这个种子，种子放在这个里面，有好的土壤进行生长它，发育它，那么最后就是，抽穗呀，结果了，得到了种种的这个庄稼了，作物了，这种出来了。如果没有田的不行的，所以这个实的话呢，就像这个的种，这个受想行呢，色受想行呢，就像这个田，就是我们有种种色受想行这个部分整整的这个作用，最后总的，那么就形成了这个实了，就是这个实了，所以实住其中，前面种种是从意。粗细次第，这是一颗，这个呢，染污次第，这是一颗，这个气次第是一颗，这个戒次第是一颗，就是以四重意来揭示了这个五蕴为什么先说色，最后说食。这样按这个顺序来说，那就是上面四个意啊，就比较为清楚的嘞解释出来了。故此五蕴无增减，故此五蕴呢，无增减失，就是说这个五蕴呢，这个从前到后啊，就这么建立。没有增减的过失，就是没有说这个次第安排要不妥当的这些相应的过失，没有这些过失。那么又论云，即有如是诸次第因，离行别立，受想爱运。前面讲呢，明斐力的时候啊，说是正根因。生死因、次第因，那么，这个地方讲的这个五次第呀、色受想行识了，一蕴的染净了、染污了，一蕴的这个呢戒了、粗细啊来立的话呢，就是这样次第要立，所以呀、这个呢行里面的这些心所、心理活动。要抽出来这个呢受和想来成立二蕴， 建立这相应的这个次第，这个呢，这个如是诸次第因呢，离心别力，受想爱运，未受于想，于诸行中，相出生染类似同宿，二界中强，故别力运。就是从次第里面讲呢，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要建立受运，要建立这个想运。就是从形象当中呢，受的形象出，想的形象出，脱离出来，其他这个贪嗔慢呢，疑啊，这些种种烦恼啊，形象要细，要比这两个细，所以归于形的一类。那么这个生染呢，生种种染心呢，单着乐受啊，这个起颠倒想了，它有这个强的染污性的作用，跟气里面来讲呢，它同于食物，同于这个诸位，有明显的特点，在这个三界里面呢，这个色界里面是呢，有比较殊胜、比较强的受，在这个无色界里面有比较强的想，就是三个无色界里面，这样就独立开来立这个嘞两个运，才与这个建立次第，充分的这个建立五运的意思相符合，所以这里又补充了前面讲这个别说次第因。其次第名，其次第二名，这个呢处界次第，这就是下面就开始了说这个呢处和界的次第，前面已经说了这个呢运的次第了，论云处界门中应先变，就是处界门中呢，这个因先便说了，说六根次第，由是净识次第可知，这里呢就是呢进行了一个抉择了，一个分析了，要说处的次第，要说界的次第，处呢是十二处，就是六根呢六尘，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十八界的话呢是六根六尘六识，这三个六，三六十八，就是十八界。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呢说次第的话呢，这个根次第要确定了，那么这个净也好识也好相应的次第呢就可以确定了，就以这个根次第为主心来说，那么就只要辨明根次第，就进一步可以建立净次第，建立实次第，那么净次第实次第建立了，也就可以建立这个嘞处次第界次第，就是运处界三科的次第呢都说到了，前面说次第总说了，下面又分开的说了，先说运次第了，再说这个处界次第了，那么这一部分主要说处界的次第，那么这里就是有一个颂来说明的了，颂曰：前五境为现，四境为所造，余用远宿明，或随处次第。这里这个建立次第啊，这分成两大类，后面这个或随处次第呢是一类，建立这个根的次第，前面这个前五境为现到这个余用远宿明呢，这又可以是一类，这两类建立次第。那么后面一类比较容易了解，是随处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六根呢，它在有情身上呢，这个位置上来讲，就是处， 这个高处低处啊，层次来立了，这个比较容易说。前一分呢，就是从不同的这个角度来分析了，说的这个比较了详尽。先是第一个，这个呢，跟六境啊、跟这个六根呢相别的，就是前五为静为泄，就是说前面五根呢，它这个相应的静起相应的实，它所缘的境呢是这个现前境，不能缘过去未来，它一定是现前现起的。那么就加以区别了，加以这个来分开了，所以就是说前面五根啊在前。那么再往前推呀、四境为所造，就是将这个身根啊又分了次第了。在现前境当中呢，这个身根了的境界呢，有能造也有所造。这个地水火分，这个青动舌滑冷饥渴，就有十一种呢这样的处。地水火分呢是这个呢能造，青动舌滑冷饥渴了等等的这些呢是所造。那么前面的这个四根呢只能了解这个所造色，不能了解能造的，那么就把它分为一类呀、就是四境呢。那么于用远数为这个名，于用远数名呢，远数名的话就是说了这个鼻根啊、舌根呢、眼根呢、耳根呢，这四个，这有一远一近。这个眼和耳呢比较远，人家站很远说话我听到了，这前面有个人走啊好远我就看到了，但是呢我们这个鼻根和舌根不一样，它一定要靠近，这我要走到这个桂花树下面才闻到桂花的香味，它太远了闻不到，但太远了看得到。那么舌头啊就是一定要尝到，不尝到都不行。那么从这个眼和这个耳来讲的话呢，那么这个耳呢，远处的声音呢听得到，但是呢比这个这个呢眼睛来说呢它要慢。我们这个耳朵也是后听到声音，比如说有人在远处击鼓，我先看到打了，然后都听到声音了，就像电闪雷鸣的时候，这个一闪电，其实闪电的时候它就已经有声音了，但是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雷声在后，所以它有一个速度慢，有一个速度快的，有一个速度快的，那么我们这个，就是有这个差别了，建立这个嘞前面四根的次第，就是。眼在前，耳在后，然后呢鼻在前呢，舌在后，那么两类要呢一前一后，这样就是呢眼鼻舌。好，这个所造的了别的根，能了别的根，再加上呢是能造也能了别的，就是身的。好，这个现前境能了的，就是非现前境也可了的，那就是意。就以这样来建立这个嘞六根次第。那么这个颂的大概意思呢就是这样的了。下面呢就是这个一重一重嘞来进行嘞解释。就是四曰前三句曰近名次第。第四句曰触名次第。要变六根次第相嘛，就是分两类，一个是从境界上说，一个从那处上说。这个前五境为现者，就是这个前五根呢，它所了的境， 为现，就是为现前的、现在的。前五根境，就是前五根境，为六根中眼等五为取现境，是故先说第六一根取境不定。就说呢，我们这个五根取境的时候啊，它只取现境，所以先说这个六根取境呢就不定了，不一定是现前境。就是我们看东西也好，听声音也好，你不能听到过去的声音，你不能听到未来的声音，只有现在这声音发出来的时候，你耳朵要听就听到了，你要没有就听不到。所以它只有现前境。所以我们身体感受也是要感受到现在，比如说现在很热，现在很冷，你不会说现在这个大热天呢感觉到很冷，现在大冬天呢冷了，它现在温度就是低呀。你能够感受到明年的未来的这个嘞温暖吗？那是没有办法，它正在现前。天一变的时候暖一点有感受，天一冷的时候这个嘞热也这个冷一点有感受，都是随着这个时序四季的变化，这不同的嘞有这些嘞境界的去。所以它一定是现前的。那么意境有四，三四五为，于此四中或实取一，或二三四，是故后说。就是说这个意根呢，它相应取的境界呢一共有四种，就是三四无为，就是三四法和无为法，就是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无为法，无为法呢也是义所取的了啊，就是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虚空无为。那我们前面学这一段的时候，大家就有这个嘞认识，就知道啊什么叫做无为法。无为法是怎么样的，那它这个了呢，了的呢就是跟寡过去的它可以回忆，未来的他可以想象，这个现在的他也可以了解。所以这个第六意识啊，这个六根呢，他这个取境的范围就那广。你比如说这个再生的层面呢，这有了神通，有了禅定，他能够预知未来呀，洞察到将来发生的事情呢，天眼通啊，然后这个就是依这个意根来圆未来的，依这个意根为圆未来的。那么于此四中呢，有的时候取一，有的时候取二三四，有的时候取一个，有的时候取三四个，这是无为也好，现在过去未来也好，都取，或者取过去的，或者取未来的，所以不定。那么就是呢，这个第六意为最后，前面呢是前五根，就是这个嘞后说，四境为所造者，初具前字留至此中，应言前四境，为五根中啊，前四根境。为是所造，是故先说身境不定，是故后说，就是第二层来建立次第。那么前五境为现呢，所以先说前五境，后说这个这个意，后说这个意根。那么这个就是这句话呢，就是说初具前字留至此中呢，就是说前面这个字呢可以重叠在第二句话里面，就是前四境为所造，就是这个前四境为所造呢，就是说现前境当中，现前境当中呢，这个前面四种境界是所造的，后面这个意根他了解的现前境， 就呢有能造，有所造。所以这五根当中啊，前四根要放在前面，生根放在后面，生根是能造所造呢都有的，所以前四根呢先说，生静不定故后说，未生取处，处有十一，四是能造，地水火风，七是所造，色华等，这个呢生根，有时获取大种，获取所造，获二俱取，故不定也。这里就是阐述啊，说明呢这个生根它这个原现情境呢是有不决定的，它有的时候是能造，有的时候是所造，有的时候能所造俱圆，对，它范围比较广。在十一个处当中，这个能造的是地水火风，其他七个，四个除外就七个嘛，就是色华冷即可，冷即可，轻重色华冷即可，就是七个。这七个的话呢，这是所造的，这个是所造的，这由这个大种呢所造，那么这个呢是第二层，第二层，从六根里面出了，又从五根里面又出了，就剩下呢四个根，于是为前四，这个呢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意外部，名字为鱼，鱼用远宿名呢，这句话这个鱼字的意思呢是这么解的。所以这个论点里面在解释的时候，每一字每一话，每一句话都有相对应详细的这个呢解释，就说了这个眼耳鼻舌四个，又除了这个呢生意以外，就是生根意根，这个除外，除了这两个之外，那么这个呢四个，要以远宿名来说的，那么就说了这个呢此四根中先说眼耳取远近故，鼻舌不耳，是故后说于眼耳中，眼用远故，故耳故在耳先说，这个远见三合不闻三故，就是说了，远宿名当中的第一重义，就是说这个取境界的时候，眼睛耳朵了能够取很远很远的境界，而这个鼻舌了只能取比较近的境界，我们这个鼻舌了能够闻到周围的香味，可以呢尝到食物的这个味道，但是远了，这个呢没有办法。可是远的地方呢，它有什么声音我们能够听到？有什么这个这个事物啊，这些形象呢，我们能够看到。所以眼和耳呢，这个是远，所以先说；鼻和舌呢近，所以后说。那么说，眼耳当中呢，能够远见山河，看到前面有条河，但是河的流水的声音那是听不到，那你要走近一点才能够听到河水的声音。所以这个眼呢在前，耳呢在后，这个呢眼在耳先呢，就先说眼。那如果从这个速度上来讲，这个眼的话呢，又眼用速，先远近人，转即中古，后闻三故，就是我们这个先呢， 室内看到人撞钟了，击鼓了，然后才耳朵听到声音了，就是耳根的在后，眼根在前，鼻舌耳根用距非远。先说鼻者，位有两翼，一远一竖，这二名就是说了，这个鼻和这个舌之间的这个差别呢，先说鼻，后说这个舌了，有两重翼，一重翼呢是竖，一重翼呢是鸣。竖者，如对香美诸饮食时，鼻先嗅香，舌后尝味。就是在我们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别人端了一盘菜呀，那你先就闻到好香啊，是吧？这个鼻的反应的快，然后你就拿筷子夹起来，或者拿勺子盛起这个汤呢，再来喝。这个时候啊，你的舌头啊才尝到这个味道。鼻先的，舌后，这个舌呢慢一点，鼻呢快一点，那么这个是地重翼了，地重翼鸣者。鼻能取味中之细香，舌不能取香中之细味。就是说了，这个鼻子呢，它有办法，能够闻到这个味道里面很细的香。因为什么？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核桃啊，核桃的话呢，它这个有细的味，我们尝的时候就有核桃的味了。那么你要是拿去炒的时候啊，它这个气味就出来了，就觉得很芬芳的，很香的，这个鼻子可以闻得到。又比如说这个榨油的时候，你像那个茶籽油、菜籽油。你这个一榨出来呢，这个油啊就挥发了风香了，到处都飘香闻到了。但是呢，这个舌头啊，它没有办法尝到这个香里面的细味，舌头尝不到，舌头没有办法说舔一舔这个香里面的这个核桃味道，香里面的这个菜油、茶油的味道、花生油的味道，它没有办法。所以相对的来说呢，这个舌头比较明了，不是这个鼻子比较明了，舌头舌根呢是没有这么明了。那么对于明了的呢，先说。不明，没有那么明了的，后说，就是先说鼻，后说舌。舌呢，它只能呢取这个相应的食物的味道。那么这个鼻呀，它能够取这个呢味道里面的细香。这就是二者呢也建立不一样。那么这个第一层呢，整个的说完了，那么第二重一，就说了，或随处次第者，处是六根，所依之处，就是随处地处地是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六根呢，它依处依的地方来建立，随所依处。有上下故，变根次第，就是随这个六根呢、它的上下次第来说，说这个六根的顺序，那就很容易看呢。我们一个大脑就有好几个根在上面，占了四个根，头上呢，眼睛、耳朵、鼻子、舌头，眼、耳、鼻、舌是个。那么眼睛最上呢，下一点位置耳朵了。再下一点是鼻子，再下一点呢是舌头， 说依它的位置来说呢，就很轻，很容易分了。所以先说眼，后说耳，后说鼻，后说舌。那么这个身根呢，这个呢，整个都有啊。身根呢，多居于下呢，我们身根一大部分，除了头这一部分是身根，包括了。在下面的手脚躯干都是身根一包，也是的。那么大部分都在下，只有头一部分呢在上。所以先说前面四根，所以这个就比较好分，比较好分。这个呢，为眼所依，最居其上，其次耳鼻舌身，耳鼻舌身堕居下。亦无方所，有即依止。诸根呢，身者，最后说，就是说了，这个意根呢是没有方所，这说意根有的话呢，它就是依止这个呢，诸根来生，依止前面五根来生，所以这个意根呢立在最后。解云：为六十声，总名为意。眼等五十，依五根声，非第六十，故应有记。非第六十故，眼有记，依止诸根声者。就是说了这个六十声总的称为意，前面说了意了嘛，等无间意，无间灭意。六十现的时候分别是六十，六十不现的时候是称为意，总名为意。就是眼呢等等这些五十了，前五十了，眼耳鼻舌身意识了，眼耳鼻舌身识了啊，这五十。是呢，依这个呢五根身，这依这五根身呢，那么前五根呢，非第六识故，就是不是第六识，不是第六意识，它是特别依其他五根，来说，那么这个第六识要说有这个根的话，就是说呢，依止呢。前诸根生，这又是什么生呢？就是依止前诸根生，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先呢说到这里，这一次。